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三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也是三月份我们第一次相逢，在空中相会，欢迎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特别是今天早上第一回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看到冒泡的新朋友任清明，还有大月，欢迎你们，欢迎你们，也欢迎大家早上好，我是文慧。好了，为什么没有狮子吼绝世武功出现呢？我们的万峰老师到哪儿去了呢？哎，大家稍安勿躁，再多等一会儿，说不定他被北方的大雪给困住了呢，还没回来呢。哎，是的，今天呢，万峰老师还在外游当中，我们有代班，那是谁呢？星期一会出现在这里呢？大家赶快动动脑子，是谁？来给大家呢两秒钟，一秒，两秒，噔噔，出场啦！
亲爱的听众家人们，早上好，我是琴弦。
哇，好像是第一回星期一出现啊！
应该是有记录以来第一次吧？
对，因为琴弦老师代班，
代班呢，他通常是礼拜四啊、礼拜二或者礼拜五就不是代班呢、啊，有时候要主持了。
对，
礼拜一呢？本来是琴弦的休假日，但是呢，今天也回来了。
谢谢琴弦老师。
因为万峰实在是太过分了，把北方的雪困住，我都很想被北方的雪困住。
他成为北方的一匹狼是吗？
那
我们的琴弦老师就成为南方的什么呢？
南方的
文雅公子。
哎呦，还差得远。
刚才文慧都太兴奋了，因为星期真的是第一回跟琴弦老师一起配搭嘛，对不对？差点成为您是丐帮小王子，
我是
代班，
从小王子变成王了，大王了，代班大王了。
对，这从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曾经的带过班，就是我们的琴弦老师了。那么欢迎大家，三月份春天冒泡。那我看到大树呢，一早就已经在第五空间告诉我们，今天是百花的生日。叫花朝节，我是不是念对了呢？是花朝还是花朝呢？花朝节，百花的生日，挺好的。所以今天可以的话呢，到外头呢去看看花，春天会有什么花生长出来呢？
春天很多啊，杜鹃花
还
有樱花，
对，樱花、杜鹃花、桃花还有
桃花还在开吗？对，春节的时候开。
对，桃花开到现在已经有一点它的花季的，差不多要结束，但是还有，然后呢，玉兰花
玉兰花，
对，玉兰花挺香的，还有再迟一点就是咱们南方的木棉花，就是英雄花。
在我们香港的公园里面呢，有很多种那种黄色的那种黄铃花，好像是叫
黄铃。是，
对，
还有呢，就是紫荆花，是不是也是这个时间，对不对？
很多花，花朝节。但是除了花朝以外，还有另外一个朝，就是潮湿湿。
潮湿，对，
潮湿，
这个周末呢，
哇，真的很潮湿。
我们香港街头看到很多人已经呢穿上短袖了，就经历了一个夏天，突然之间春天都还没完全到呢，突然之间夏天就杀来了，哇，真的好潮湿啊，潮到呢，你的感觉好像就是整个人很躁动。
我家外面呢，这个走廊呢，
都湿哒哒的，
湿哒哒的，布满了很多水。
嗯，
哇，然后我觉得很不开心。每到
你们家还好吧？
家就还好，但是在外面，因为我家有安装这个抽湿机
哦，
然后在外面没有嘛，然后就很湿哒哒的，
对，
感觉不好受。
就算呢，我们穿上短袖衣服，你还是觉得好像空气中就是那种闷，有点像在蒸锅里头啊，
对，
那个锅盖盖得紧紧。但是提醒大家啦，这个湿潮，特别是南方。即将过去，今天呢，在香港这边，我看到了最高气温28度，我们真的像夏天。但是明天就可能了，来了一个大寒潮。今天3月3，明天3月4号，南方特别从湖南以降，可能会迎来一个极大的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对了，
哇，雷暴啊，哇，
雷暴大风，下冰雹啊，那些都会出现8级以上，所以请大家呢，明天可能要看看气象报告，穿衣服啦。南方的朋友，那北方呢？我看到有一个地方下暴雪，还停课，还停了一些的工作场所啊，有一些公众场合也关门了，就是山东，特别是济南。大暴雪，降温20度以上。
哇，我的天哪！所以现在感觉就是春天，但是其实很多地方呢都有着不同的天气、不同的气候啊。
经历了就是春夏秋冬，
可能
早上起来是春天，
对，
到了上午是夏天，到了下午是秋天，到了晚上是冬天。
对，
春夏秋冬。
最近这几天也有这样的感受啊，到了晚上的时候气温就特别降了。
对，那有些人就担心了，或者从心底有点毛毛的，因为文慧昨天看到济南暴雪，我是真的心里有一点点不舒服。那种不舒服就是觉得哇，这个气候真是变了，就让我想起圣经所说的嘛，末世的时候，对不对？哇，这个整个气候变化。结果呢，专家出来说了，这是正常的，春天到春寒。为什么呢？因为上周呢就是大暖潮出现，然后呢就好像那个什么天气啊，这个什么天空啊，就累积了一些的什么雨啊
水啊什么的，
对，然后突然之间这个寒潮就反扑而来啊，那些专业的我不会说啊，所以大家呢也不要太多的解释，就是好好的照顾自己啦。那今天呢，除了是花潮节，今天也要告诉大家是爱耳日。
爱耳日，耳朵的耳哈，
耳朵的耳，那也称为呢世界听力日。
有意思。
对，那么第一届的世界听力日呢是在2007年，然后呢到了2016年呢，就改为国际爱耳日。之前是听力日。那英国的一项研究就表明了，只有20%的听力障碍者寻求治疗，就是有听障者，他们呢只有20%，剩下80%是没有寻求治疗的。那南非一项研究就报道，存在听力困难的人当中呢，会等待5到16年才寻求诊断和治疗。然后在2021年的一个世界听力报告就显示，全球超过15亿的人比咱们中国还多了1亿听力受损，其中有相当部分的群体听力受损严重。
哇，所以其实全球80亿人口呢，已经有15亿人听力受损。但是我就想，为什么啊这么多人啊要耽误那么久才寻求这个治疗呢？
可能你自己不知道你的听力已经受损了。
对，可能以为啊有时候听不清东西，是有时候啊只是一次两次，
年纪大啦，或者是最近熬夜啦，对不对？
疲倦啦，
对，又或者是对方讲话太小声了啊，
通常都是别人的错，不是自己有问题。所以很多时候耳朵呢 比眼睛没有那么敏感，眼睛有事的时候呢，你真的会很担心，因为眼睛就很容易察觉有
窗，
很容易察觉有问题，然后耳朵就没有那么敏感。
是，那上帝造我们的耳朵还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很重要。
你可以透过一件事情来看看自己的听力，就是打电话的时候你总听不清，哎，对方可不可以再大声一点呢？
对，
然后呢他大声你也大声，哇，越讲越大声，你自己都不觉得大声，可是旁边的人都已经这个侧目看你了，对，这个时候呢就代表你的听力可能已经有一些的损害了。
哇，那所以听众家人礼拜五打电话来热线的时候你就尝试一下啊，看看琴弦要不要很大声的回应你了。
那可能是琴弦老师的问题，他听不到你讲话，所以他大声回应你。
也可能是我问题，
对，
但是如果听众家人觉得啊，琴弦讲了很多遍你都听不清楚了，你要注意一下了。
对，其实呢我们的人体听力系统当中有一个毛细胞呢，它有一个重要的作用，一旦损耗呢就没有办法再生。所以呢当损坏的毛细胞数量达到一定规模，就会产生了听力损害，出现的时候会持续什么呢？
耳鸣，
而且呢难以听到高音调的声音，我们以为是低音，结果是高音很难听到，还有电话里头你很难听到对方他讲的话，这个时候你要小心了，你的听力可能已经受损了。
啊，在我们第五空间已经有家人回应这个话题了。邓费弟兄说他的耳朵嗡嗡声响啊，头部也长痘痘了哈，所以你的耳朵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呢？
或者是可能是你如果头部长痘痘，可能你是上火了，或者是有脂漏性皮炎的问题，可能要擦一些药或者是看医生。那这个是讲到我们身体的听力，那我们心灵的耳朵是否也受损了呢？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预苦期是复活节之前40天，如果连同主日计算呢，合共就有46天了。预苦期由每年的圣辉周三开始，划定这40天的用意，首先是呼应主耶稣40昼夜在旷野接受属灵熬炼的经历，鼓励信徒克己、反省、操练进食、悔罪与祷告。此外，随着受苦节的渐渐接近，信徒也适宜腾出心灵空间，默想主朝着耶路撒冷的方向踏上受难之路，让自己更深切领会基督为人战胜罪恶与死亡所付出的代价。昔日教会也强调，在这一段期间进行慈惠济贫的工作。上述的种种都为了让信徒操练灵性，预备迎接复活节的来临。预苦期覆盖范围包括复活节前的一周，换言之呢，宗数主日或者宗之主日、濯足节、受苦节等等重要的聚会都包含在内。预苦期常常采用的福音书经文包括主耶稣在旷野受试探，教导门徒进食，预言自己受苦，将要得荣耀，为日后安葬而受告等等。至于为门徒洗脚、主耶稣被捕受审等等的经文，将会在进入圣周、复活节前的周一到周六，按着时间顺序来重温。预苦期灵修，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诗篇51篇1-17节，
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恩待我，按你丰盛的怜悯涂去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涤净尽，洁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的时候显为清白。看哪，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所喜爱的是内心的诚实，求你在我隐秘处使我得智慧，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求你转脸不看我的罪，涂去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重得救恩之乐，以乐意的灵来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唱你的公义。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就传扬赞美你的话。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凡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
每年预苦期由圣辉周三开始，而这三天的经文也选自圣辉周三的经课。今天先来思想诗篇五十一篇。诗篇五十一篇是其中一篇最为人熟悉的诗篇了，也可以说是最多人认识的悔罪诗。它的标题清晰交代了它的背景，就是大卫王因为贪图美色，强占了别人的妻子，甚至利用自己的权力将妇人的丈夫害死，最终把他占为己有。于是上帝差派先知拿单指责大卫的恶行。感恩的是，大卫最后悔改认错，并且后来写下了这一篇诗篇。今天的灵修信息不会以释经形式来分享，主要呢选出当中的几节经文，请大家慢慢读一次经文之后，用最少15秒来细味当中的内容。如果时间和环境许可，鼓励你开声读出来，每节经文用最少2分钟来默想。第三节，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第四节，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的时候显为清白。第六节上，你所喜爱的是内心的诚实。第十节，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第十二节，求你使我重得救恩之乐，以乐意的灵来扶持我。第十五节，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就传扬赞美你的话。第十七节，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 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请选出最深刻的一节经文，慢慢再读两次，然后再次的默想它。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诗篇五十一篇十七节。
郁苦期灵修，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5年3月3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神的慈爱涂抹我的过犯，我在你面前行，我得罪了你，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
神啊，不要以丢弃我，求你不要从我收回你的生命，求你接近我，使我必须更白，我就得听那欢喜快乐声音，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有正直的灵，使我得救恩之恩，我愿天天传扬。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为我造清洁的心，正直的灵，是我的救恩之恩，
我愿天天传扬你名。
早上好，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一起来跟我们共度线上今天。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welcome.
今天给您送上最最最大的祝福， 谢谢你收听早上的直播节目线上今天
13229966322、
那很高兴呢跟你一起度过这个一个小时的内容啊。
好，今天要和大家说什么呢？
我们今天早上用笑脸彼此的问安。在我身旁呢是另外一位搭档，你是谁呀？
线上今天
早上好。
我已欢迎到这边的那熟悉的声音的风景，那是一种回忆。
欢迎在早上的7:55，我们又在三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也是三月份第一回碰面，空中相会，线上今天直播当中，在这里呢，有我们在欢迎你，我是文慧，
我是秦贤。
刚才也听到了，我们有其他的老师群啊，我们的阵容是非常浩大的。刚才我们有一段时间是比较长的时间，因为我们要预备好心进入预苦期了，
对了，
大斋期啊。
这个礼拜三已经是预苦期
的
开始了哈，就是耶稣受死之前的40天啊。
是扣掉主日啊，
扣掉主日，
对，就40天，我们是跟着这个教会的节期，我们一起来灵修。那么今天的经文呢是诗篇51:17，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刚才我们也听到了李崇老师说呢，不多解释，需要的是您可以静下心来，自己慢慢的在阅读啊，每读之后呢，您就可以花大概15秒的时间去看看经文，默想，然后最后呢，把您最有感动、最有领受的、最扎心的经文呢，成为你的祷告。所以呢，今天我们也不多解释，也不多回应，希望的是您能够再找时间呢，好好的重温今天的灵修内容。好，看看大家都在第五空间说些什么呢？劝慰子说，虽然山东下大雪，但是感恩，为什么？因为小麦需要这些
哦。
雨水，对呀、因为雪就会带来水啊，对不对？所以呢，哇，没想到啊，我们这边就觉得下暴雪啊，哇，有点危险啊。没想到呢，劝慰子说感恩，因为有这一场暴雪。
这就是在地人跟外地人想的东西不同了，
对了，
想到的东西不同了，
对了。然后呢，他也说熬过了冬天，却没想到冻死在春天。
我喜欢这句，以为熬过了冬天，结果死在了春天。
对，我也看到，不知道看哪还是刚强说呢？昨天就经历了这个早上穿短袖，下午穿棉袄啊，这个就是这两天的天气啊，请大家一定要注意，真的是变化不定。
对，一天之内就经历4季了啊。
对了，然后我们的大树呢也告诉我们，今天呢是艾尔日，还有花潮节，他特别补充艾尔日，说我们的耳朵呢其实还有一个功能，就是我们的身体平衡器。我们通常头晕或觉得好像
耳水不平衡，
对了，这个好像地球在晃动其实就是我们的耳水不平衡。的确啊，谢谢大树的提醒。所以呢，你看上帝创造我们的每一个器官都是非常精妙而且非常重要的。现在继续使用你的耳朵做什么呢？
就是听我们万凤老师的这个栏目了，教会中的瓦器哈。
今天要讲的这个是佛提屋仪式，听过吗？
佛提屋仪式我还真没听过。
我也是，我们一起来听。
教会的建立经历过会议、争论，甚至杀戮，但就是一步一脚印，成为了今天的奠基石。教会的建立也是一块一块的瓦器包裹着那宝贝，为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
我们是耶和华大能的军队，这里来数要
新的是藤牌，我们是耶和华大能的军队，救恩是头盔，有神灵宝剑，
教会中的瓦器。
作为基督新教的群体呢，我们很多时候都是会避开天主教的历史研究，很多时候内容呢都是从马丁路德开始。但是今天万峰想跟你再拉远一点，我们基督新教徒呢基本上都是由这个西方教会兴起的，但是东方教会呢，我们熟不熟悉呢？那可能真的不太熟悉啊。简单来说呢，西方教会就是以罗马为领袖，以拉丁文为基础的教会。东方教会呢，就是用希腊语还有后来的斯拉夫语作为领袖的东正教会有四个核心的牧首的位置，包括君士坦丁堡，包括安提阿，包括耶路撒冷，还有包括亚历山大，那就是四个领袖的教会。那个组织跟这个西方罗马天主教是不一样的。那东西方教会的差异呢，除了这个语言的差异以外呢，也在于国家的差异。在西罗马帝国公元476年灭亡以后呢，东罗马帝国跟拜占庭帝国就是同一个东西了，他们认为自己继承了罗马的法统，但是由于罗马教宗呢就没有在这个西罗马帝国的灭亡里头一同灭亡，当时的那个野蛮人也挺尊敬他的哈，甚至呢他后来成为了西方很混乱的欧洲的那个领袖，推崇了教权高于王权。所以在公元八世纪九世纪的希腊教会呢，他们基本上还是以罗马作为教会领袖，因为当时呢他们有一种的神学理念叫 Petrus Primus， 简单来说就是彼得， Primus 就是第一，那就是说彼得是耶稣所立的首席门徒，所以他要拿着天国的钥匙，他就是带领教会的人，而罗马教宗就是继承天主教，继承这个彼得的那个席位，那所以呢也应该成为教会的领袖。但是今天我要介绍一个人物呢，他是引发了教会的分裂的第一步，他的名字叫佛提乌一世，是810到893年的人。他是在教会里头历史呢是具有争议性的人物，但是也是雄才大略的教会领袖。总之呢，之前的前一任的君士坦丁堡的牧首呢，或者说是教会的领袖，跟当年的东罗马帝国的宫廷呢就被开除了，赶走了，最终呢他们得选一个新的人当领袖，就是包括教会领袖了哈。佛提乌呢本来就没有打算当教会的领袖的，但是呢他是一个有学识的学者，有很多的兴趣，但是情势所逼，在858年的12月20号呢，他就被案例成为读经员、会立神父，然后到圣诞节呢就已经被案例成为牧首了。当时的东正教的领袖呢，他不叫教皇，不叫教宗，而叫牧首啊，那牧者的首席啊。那所以呢这么快在这个12月20号到圣诞节的案例呢，就大家都觉得这个做法不合体统，不合理智，所以呢就很多的主教跟教会领袖呢都不承认他。而且呢在他担任这个牧首以后呢，由于前一任呢还在反哺，还有呢前一任的那个势力还在，所以他要清算他们，反而呢带来更多的不满。于是呢反对他的主教们就从东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堡呢就跑过去罗马，向当时的罗马教宗来投诉。罗马教宗就派了一个调查团，就看看这个人你的品德够不够格，收集一下意见，然后呢就汇报一下，就判断这个不合法的案例能不能合法呢。但是佛提乌反对，表达你依旧在这里决定，不然呢我就不会再跟你开会的了。于是当时呢这个使团呢就当场承认了佛提乌是君士坦丁堡牧首的身份。当然听到这个消息的教宗呢，罗马教宗很愤怒，为什么你越权呢抢夺了我该有的那个位分呢，那不尊重嘛。于是呢
就后来就把这个牧首身份又取消掉了。但是拜占庭，就是东罗马帝国的人，就说了，凭什么你们罗马人为什么比我们威风啊，对不对？我们都是主的使徒传人啊，你说罗马是元首，这个是对你们的尊敬，但是我们都是使徒传下的教会啊，我们本来可以平起平坐的。不过佛提乌呢决定直接不回应他们，反而是他的东罗马帝国凯撒呢就写信去骂罗马教会，刚才的话，为什么你才是元首，为什么我们只能使用拉丁文呢？那罗马呢那边的那个教宗呢也回应，为什么你们东方的神父可以结婚呢？为什么你们的圣餐饼啊不是无教的呢？为什么你们的尼西亚信经跟我们不同啊？这个就是互骂呢，就是小儿口角嘛，继而动武嘛，现在就是分裂的开端了。随后呢，欧洲的保加利亚王国呢是当时最新的传教地点，那有点东边的哈，如果你今天看地图就知道了，就是呢当时的西方的天主教会越来越往东去开展工作，那影响了这个东正教会周边的地区啊。那到底这个地方应该用拉丁语来主持礼仪，还是应该用这个希腊语来主持礼仪呢？那很简单，夹在中间的人都是很惨的了哈。所以这个地方就起了争论，都得把对方赶走，保加利亚就成为了一条前线啊，宗教的前线。那后来支持佛提乌一世的那个皇帝呢，这个凯撒被刺杀死了，佛提乌呢又被人赶到一个偏远的山区，本来他取代了的那个前任的牧首呢又重新成为了牧首，开始讨好罗马，关系又恢复了一点，但是这个分裂的火苗已经展开了。简单来说是神学的差异，彼此管辖的区域开始重叠，所以两个教会的摩擦呢就是开始增多了。这位教会中的瓦器呢都是临危玉碎不为瓦全啊，那推动了教会的分裂。那你觉得教会的发展是不是一定要合一呢？分裂能不能帮助我们看到神的不同面貌呢？神学有争论是不是也是美丽的事情呢？因为信仰这么宽，为什么只有一套呢？不知道你又怎么看呢？
走过，你走在我前面。
所，因你在创世以前拣选了我。相信你美好不变的应许，你的旨意超乎我所想所求，在这时候总是我看不透。相信你美好不变的应许，我生命所有都交托在你的手里。
圣经常常教导我们要做个和平的人，但是现实生活中那么多争吵冲突发生，那怎样做一个和平的人呢？
和平是一种灵性的状态，选择以倾听为先，先理解对方说话的内容，然后再寻求合宜的回应，选择以灵性的角度去面对，而不是一开始就以情绪回应。
哇，那么深的道理啊。
其实只要停一停，先聆听，试着不同的角度去看事物，那么冲突就会减少了。
让我们一起学习在冲突中做个和平的人。
2025线上今天与你共勉。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今天呢是2025年3月3号星期一，那么在这里呢跟您共度星期一早上7点半到8点半直播节目线上今天的是我们两位，我是文慧，
我是第一次在礼拜一出现的齐贤。
你是不是太兴奋了？因为你、
不兴奋，一点都不兴奋。因为万峰没回来，我就一直得代班啊。
没有，你看到他在第五空间冒泡了吗？
他在外头吗？
哎，他准备爬山了。
哎呦，
而且还有点晕车啊。我看见大伙儿呢都在给他出招啊。
保重啊，
是
大哥啊，
是你说不定呢山脚下呢穿着短袖衣服爬到山腰呢，哎，你就会发现你要穿羽绒服了啊。所以我们为万峰老师出行平安快快乐乐的远游，带着满满的从神而来的恩典以及力量回到我们当中。也谢谢万峰老师刚才跟我们分享的教会中的瓦器。今天这个人物呢大家真的是不熟悉啊，就是佛提乌一世。那他其实呢是东西方教会分裂其中一个很重要的 人物，
中间的人物，
对一个很重要的人物。那么幸福一号说，哎呀，装不进脑袋。的确这些教会历史呢我们比较不熟悉，所以呢欢迎大家重听。那也不要紧张，因为之后呢我们通常有一个习惯，会把呢这些栏目呢播完之后经过整理，那么过了一段时间就会放上我们的资源库
里面。
对所以大家到时候也可以再重温的。好了，记得呢上周四也就是琴弦和文慧主持节目，我们分享了健康的人千万别什么呢，
内耗。
对了，就是反复的咀嚼一些就是
情绪啊，
对了对了，那消极的那些情绪堆积的
垃
圾情绪，
心灵垃圾。
对对对，今天我们再多一项，就是内耗的一个陷阱。听过过度准备综合症吗？
如果这个名词我就没听过，但是里面我觉得应该是常常我们会遇到的情况。
对，大家可以想想自己有，
太过担心了，太过预备充足了。
对，大家想想，哎，你有没有这个所谓的过度准备综合症，以至于呢自己不断的在内耗当中呢？什么叫过度准备综合症呢？是指一个人他面对想做或者是要做的事情时，他投入了远超过必要的时间以及精力进行准备，以至于影响了实际行动的开展，或者是和最终成果的达成。
啊，其实就是呢，很想做的100%完美
啊，还不是百分之200
啊，101分1000分，
对，
就是我要准备成1000分这样子，
我要有备无患。
那
结果呢就是陷入了，哎呀，可能
做不到，
对，做不到，完不成，因为我还没有准备到百分之一千
呢，
一千，好吧，我还200，你已经到了1000了。
有我认识有些人应该是到1000的，
哎，
真的很紧张，精神紧张。
其实我自己是不是呢？我们同工当中有没有呢？那这种状态呢，并非真正的有备无患啊，是不断的在一个恶性循环当中，
对对，内耗了。
对，长期过度准备的人呢，啊，可能会确保万无一失，花光所有的精力，严重内耗，把时间都用来准备，严重呢导致进度就落后了。对，慢慢变成一种
拖延症了。
对了，一讲拖延症，大家都知道了，对不对？哦，原来你有拖延症，不是因为你在那边拖，而是因为你在那边不断的准备。
所以就是呢，一直觉得啊做不好，做不完，做不完成，然后就不敢做了，然后其实一直想成功，但是一直就面对失败，就是这个恶性循环当中啊。
而且这个循环是一个挺怪的怪圈。
对，
为什么？因为不是你不努力
啊，
而是你不断的准备。
我觉得就是努力的方式错了，
哦，
这个想法是错了，
就是你要找到那个根由，是因为呢你想要做到完美。所以呢，哎，心理学家就告诉我们，哪些人会有过度准备综合症呢？完美主义者，
是，
就是呢追求完美，我一定要100%。然后第二呢，就是不自信，
不自信，
缺乏安
全
感。对了，所以呢，他很在意别人的评价，万一我做出来不够好怎么办呢？万一琴弦老师给我打个30分怎么办呢？就算琴弦老师给我打个59分也不行。
不行不行，一定要合及格。
不但及格，最好100分，就是不够自信，
一些错误都不能够有啊。
对，因为很在意别人的评价，没有安全感。然后呢，还有一些人是高成就压力人群，例如呢，你本来就成绩很好，考上了重点名校，结果一进入都是尖子，你以前都是第一名，现在变成全班的第10名，或者也还不至于最后一名，哎，可能哦，也可能是20名。以前都是上游，现在是中游。
中游，
哇，你受不了了，
啊，
对了，
就受不了了，对。
对，
这高压的职场也是这样，类似的情况啊。
对，还有缺乏经验的新手，也是会的啊。那因为你是新手嘛，对不对？所以你就不断的练习，过度练习了。那怎么应对呢？
那其实我自己觉得呢，要准备好呢，要接受自己呢，能够到达什么程度就是足够好，不追求这个 100%完美。
你要想，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人，难道你要做那个唯一一个吗？
不可能。
难道你要挑战什么？
是，而且真的有时候呢，就算你准备充足了，到事情发生的时候了，有很多不可控制的因素了。
对，
你是不能够控制的。
对，
有外在的因素嘛？对，
是，这个是你要调整的心态。我刚才讲的比较重的一句话：世界上只有神是完美的，难道你要挑战什么？
对啊，对啊，这个很重要。心态。
第二就是你要设定死线。
死线。
有的时候不是没死线，而是你的死线呢会一直往后挪。
哇，就按照你自己的心思，这个死线不死的活线来了。
对，你要按照大家公认的死线去定。而且定了死线以后，你就开始
真的
要设时间点，
对对对，
一步一步哈。每一点呢，如果每个时间点没有完成，你就一定要去检讨，
是。
然后呢，找出呢为什么你会过度准备的那个根由，你的心态是什么呢？不够自信，没有安全感，追求完美又是为什么呢？这一些呢心病，你要在神的光中好好的勇敢面对。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只以为有智慧。
人生就像一场跨栏赛跑，一关关，一道道，
求学、考试、就业、婚姻，
倚靠神，走好每一步，就能一一跨越；
交托神，过好每一天，就能活得有意义。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
我爱背经句，
士师记第二章十八节，耶和华为他们兴起士师，耶和华与士师同在，士师在世的一切日子，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耶和华因他们受欺压迫害所发出的哀声，就怜悯他们。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经句，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我们开始进入士师记。那约书亚记之后紧接着就是士师记。士师记呢以约书亚死后第一节作为开始。那么开始士师记之前呢，我们先回顾一下约书亚记的尾声，那就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众支派进入应许之地后呢，就呼吁他们要忠于和神的立约，遵守律法书的诫命。而士师记的内容就延续了约书亚死了之后以色列民的生活，他们没有持守约书亚的教导，反而受当地风俗影响，背离真神去拜假神，就陷入了犯罪的痛苦循环中。那全书呢可以分为三个大段落。
首先呢就是以色列征服迦南但是离弃神的部分啊，这是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章六节啊，当中就讲到以色列民呢就忘记神了，被交在仇敌的手上， 然后第二段呢，就是以色列士师的事迹、
嗯，
就是3:7-16:31，就是神兴起士师拯救痛苦中的百姓。那最后一段呢，就是以色列也仍处于这个艰难的时期，就是从17:1-21:25，里面就提到了百姓依旧不听士师的话，就陷入了痛苦的循环当中。
对了，那么士师记呢，整卷的主题呢，就是士师的循环。那如果说约书亚记是一卷呢得胜之书，那么士师记呢就是一卷失败之书，里面充满了神百姓失败的记录。士师记的第二章就点出了贯穿士师记的重要循环：以色列人犯罪，神允许外敌压迫百姓，百姓悔改呼求，神兴起士师拯救，恢复和平，又再次犯罪。尽管这个循环有一些沉重，但是在神荣耀的计划里，士师记也是一卷拯救之书。当以色列背离神，神就管教他们，当百姓极其困苦的时候，神就拯救他们。虽然人在这个恶性循环中不断地走下坡路，但是神却一直没有停止他的救赎工作。有个问题我们一起来思考，
就是约书亚死后呢，以色列民呢就很快忘记了他们的神，这样对你有什么提醒呢？在什么环境当中呢，你就是容易忘记神呢？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我们有几位肢体呢特别提出代祷事项、那我们现在就请秦贤老师带领我们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同心来到你的面前，不管我们身在哪个地方，我们呢都寻求你带给我们的恩典。愿主啊，你亲自去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特别在现在的天气当中，有些地方很潮湿，有些地方面对大风雪，有些地方的温差很大。愿神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特别我们当中呢，今天纪念几位肢体的需要，特别是大月啊，我们看到他之前是一位信服的朋友，现在归信基督，归向你了啊！但是他身体呢也是需要调整，也是需要疗养的啊！愿神你赐他健康的身体，也为着另外一位叫看那的肢体祷告啊！他最近睡觉问题很严重啊，平常睡不着，就算睡着的时候呢就做噩梦，所以就陷入一种呢痛苦的矛盾循环当中啊！主啊，求你亲自的看顾他，愿他呢能够有好的睡眠，有好的质量的睡眠，不要再发噩梦。也希望呢他能够找到这个原因，或者是不是生活当中有压力，有什么状况，愿神看顾他。也为着邓费弟兄的大伯呢，现在患上了淋巴癌的晚期啊，确实啊，求神你看顾这位老人家啊，希望他能够减轻痛苦，愿神亲自的保守他。最后也看到了小五呢，他说呢，养老院的暖气呢正在修理当中啊，真的希望求神呢，你尽快能够把他的这个养老院的这个暖气呢尽快的修复好，就能够有暖气啊，让很多人都能够得到温暖啊。也求神真的保守我们每一个人啊，有声无声的需要你都知道，你都看顾我们，这样的感恩的交托，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们。
不要用有限的眼光限制上帝无穷的大能，
神灵的能力震动我和你，他曾指示我们走这路，带向新天新地，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献上今天
共勉，
与你共勉。
谢谢秦贤老师带领我们啊，充满了温暖的祷告。那么也谢谢呢，新田老师的劝勉，不要用我们有限的眼光，还有我们有限的祷告去限制神无限的工作。我们交托，我们仰望，我们欢迎神恩典复辟赐福。
没错。
对，那谢谢大家的收听，愿神赐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一。我是文慧，
我是秦贤，
再见。
再见。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心。